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也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上一次说，要帮助孩子有批判不正义情况的那种正义感，就是说要培养孩子的正义感和对不正义情况的那种警觉性和批判能力，能够看得出这世界有不正义的情况存在，然后能够批判它，能够看得出不正义情况的存在，并且愿意为伸张正义而大声疾呼。今天我们希望从中国文化或者从那个圣经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说说鲁迅的话。有一次鲁迅这样说，他说，徐先生所做的事曾有一个这样的题目，我们应该要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正眼看各方面的勇气，诚然必须敢于正视，这才渴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使连正视都不敢，还能成什么气候呢？然而不幸，这一种勇气是很多中国人所最缺乏的。中国的某一些文人对于人生，至少是对于社会现象，向来就多没有正视的勇气。我们的圣贤本来早已叫人非礼勿视的呢，而这里有非常之严，不但正视，连平视斜视也不许。现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体质却大半还是弯腰曲背，低眉顺眼，表示着老牌的老成的子弟，纯良的百姓。再回到正视问题上去，先既不敢，后便不能，再后就自然不视不见了。这个闭着的眼睛便看见一切圆满，当前的苦痛不过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于是无问题，无缺陷，无不平，也就无解决，无改革，无反抗。因为凡事总要团圆，正无需我们焦躁放心喝茶睡觉大吉。我想鲁迅这篇文章很尖锐，他说我们大家都是不敢、不肯、不能、不愿意去正视，甚至他说斜视、平视都不敢，把一切都看作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然后希望一切圆满，希望一切都能够两全其美、三全其美等等。所以他的批判是，我们大半的中国人都看不出社会有问题，不敢看出社会有问题，也不肯看出社会有问题，所以就不讲不说等等等等。好，另外一些人呢，敢说的是什么？就是利用啊，利用。他在一个无花的蔷薇这样说：预言者就是先觉者，每为故国所不容，也每受同时人的迫害，大人物也时常这样。他要得人们的恭维赞叹的时候，必须死掉，或者沉默，或者不在面前。如果孔子、释迦、耶稣基督还活着，那些教徒难免要恐慌，对于他们的行为真不知道教主要怎么样慨叹，所以如果活着只能迫害他。待到伟大的人物成为化石，人们都称他伟大的时候，他已经变成了傀儡了。有一些人 之所以伟大与渺小，是指他们可给别人利用的效果的大小而言。那鲁迅这个批判很尖锐，我看过一本神学书，是英语的，他说假如耶稣基督或者佛陀活到现在，他们大概都不会赞同今天的佛教徒或者今天的基督徒的所作所为。这本书也很尖锐，他们说今天很多人都是利用他们的教主，比如说儒家利用孔子，基督徒利用耶稣基督，无神论者或是共产主义者利用马克思。他讲了一个很好的比喻，他说马克思不是比喻了，是他说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他说马克思在晚年的时候不断的听到人家说马克思主义怎么样，他开始听不在意，听得多了他突然间就发怒起来，他对那些说马克思主义的人说，我就是马克思，但是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很喜欢这句话，我就是马克思，但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绝大部分都是僵化硬化了的人，他们引用马克思的话说马克思怎么样，其实马克思是一个很灵活的人，他在不同的时代会说不同的话，他会面对不同的时代，面对不同的挑战，拿出不同的解决方法。当我们今天说100年前马克思说什么的时候，或是做什么的时候，或是该做什么的时候，我们已经把马克思僵化了。同样的理由，假如佛陀今天能够再来再到世界上，他会说我就是佛陀，但我不是佛教徒。基督也可以这样说，我就是耶稣基督，但我不是基督徒。我自己的看法，很多人都会利用他们的教主，把他们的话变成金科玉律，然后随自己的意思去解释这句话。我的意思是，任何一句话都需要解释。很多人注解四书五经，很多人注解佛经，很多人注解圣经或者马克思主义。其实这些注解圣经的人，注解马克思主义的人，注解四书五经的人，他们对世界、对宇宙、对人生都有不同的观念。他们是利用圣经、利用佛经或者利用马克思的话来注解自己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佛教有不同的派别，基督徒有不同的派别，基督教跟天主教跟东正教根本就拿着同一本圣经，就变出三个不同的宗教。或者基督教来说有更多不同的派别，那为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利用圣经？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利用马克思，佛教的人士也在利用佛陀。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也是鲁迅当时所说的话，一个人的伟大与渺小就是他被利用的价值有多少。假如大家都利用他，他就变成了伟大，大家都忘记他的时候，或者这个伟人已经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他已经不成为伟人。这点我们都要很注意。我们活在一个民主的时代，民主的特征是里面有很多政党，在竞选的时候很多政党都当然是互相攻击，有时候教会也在不知不觉站在某一个政党的那一边，这点我们很需要注意。政党互相攻击的结果我们学到是什么？我们看到别人的不是，我们只知道自己有多好，我们希望执政，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在保护自己攻击别人。 从前我们教会或是任何宗教都有护教学，就是说把自己的问题看作不是问题，而放到了别人的问题。今天新的护教学就是政党，每个政党都在肯定自己，否定别人。现在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慢慢学到不会自我批判。其实在我们的圣经当中，这个自我批判是很重要的。虽然我们常常说我们教会是先知，但是先知不单单是说别人的问题，还是一种自我批判的问题。我们的教会要代表或是代替，甚至代替这个世界，去活出我们所从圣经看到的真善美圣这种境界。我们也常常说，在传教上我们没有的不能给别人，所以这种自我批判就是我们能够批判别人的根基。当我们说正义感的时候，或是批判不正义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可以先看看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圣母玛利亚。我们常认为耶稣基督是良善心欠的人，对，他果然是良善心欠的，他是个善牧，他背着王羊回到自己的家。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本身也是一个革命者。路加福音第四章说，他向穷人传报喜讯，使压迫者受压迫者获得自由，使受压迫者获得自由，宣布上主恩慈之年。这个上主恩慈之年是什么？是一个大同的世界，在那里已经出卖了的田地要物归原主，那些出卖了自己变成奴隶的人要重获自由。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重新开始。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要建设这么一个大同的天国。玛利亚呢，也是一样。我们看到那个传统的玛利亚，穿着白白的衣服啊，飘飘然，好像个仙女，是个很温柔很慈祥的样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他的赞主曲里面，他声言说天主会伸出手臂施展大能，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天主要从高座上推下有权势者，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而有权势者在圣经的传统里面，几乎就是不义者、压迫者的同义字。我们看看以赛亚先知书第一章第十节怎么样说。他说，索多玛的统治者请听上主的话，哈摩拉的百姓请听天主的训示。你们为什么向我奉献那么多的牺牲？上主说，我已经饱厌了公羊的燔祭和肥犊的脂膏，牛犊羔羊的和山羊的血我已经不喜欢。你们来见我的面时，谁向你们要求了这些东西呢？这简直是诱论我的庭院。不要再奉献无谓的祭品了，馨香已经为我所憎恶，月所安息日集会斋戒和盛大的宴会我已经都不能忍受。我的心痛恨你们的月所和你们的庆节，他们为我是一种累赘，使我忍无可忍。你们伸出手时，我闭眼目不看；你们行大起劳的时候，我绝不抚近，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从我眼前隔除你们的恶行，停止作孽，学习行善，寻求正义，择期压迫人的人，为孤儿伸冤，为寡妇辩护。现在你们来，让我们互相辩论。上主说，你们的罪虽是朱红，将变成血一样的洁白。 虽红得 发紫，仍能变成羊毛一样的皎洁。假使你们乐意服从，你们将享用地上的美物；假使你们拒绝反抗，你们将被刀剑所吞灭。我们看看这一段很重要的，是我们奉献给天主的东西，天主厌恶了。他说我不喜欢，他说无谓的祭品，我憎恶你们的清洁，我的心痛恨，我忍无可忍，甚至你们祈祷的时候我也不服听。所以犹太人做这些宗教行为，这是什么祈祷啦、清洁啦、奉献啦、牺牲啦，或者说我们今天的什么祈祷啦、斋戒啦、弥撒啦等等，这一切也可能让天主憎恶的。为什么？因为你们的手染满了血。假如我们的手染满了血，我们做什么都没用处。有人问孔子，拜神的时候，就是拜屋子前面那个神好了，或是屋子后面那个神好？孔子说，免了，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假如你得罪了老天爷，你拜前面那个神、后面那个神、左边那个神、右面那个神都没用处，祸罪于天无所导也。圣经也说得很清楚，假如我们的手染满了血，什么祈祷、什么奉献、什么牺牲、什么斋戒，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以赛亚告诉选民，你们应该洗涤，应该自洁，应该革除恶行，学习行善，寻求正义。首先从自己开始，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前驱。什么叫前驱？就是人类的重要部分。我跟大家说过，艺术家是人类美感的先驱，大厨师是人类的味觉的先驱，大裁缝是人类是穿衣服的先驱，是大裁缝能够做最好的衣服，大厨师能够做最好的食物，艺术家能够把声音、能够把颜色很好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教会也是先驱，教会该当首先活出真善美圣的生命，然后我们才有资格去向世界传报、宣传，或者是服传、传报这个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做不到这一点呢，天主会骂我们。撒母耳卷下第十二章，纳坦就这样骂大卫，他这样说：于是上主打发纳坦先知去见大卫，他一来到他跟前，就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富一贫，富的有很多牛羊，贫的除了一只小母羊外什么也没有。这只小母羊是他买来喂养的，在他和他儿女身边长大，吃他自己的食物，喝他自己杯中的饮料，睡在他的怀里，待他如同自己的女儿一样。有一个客人来到富人那里，他舍不得拿自己的牛羊款待那来到他这里的旅客，却取了那贫穷人的母羊来款待那到他这里来的人。大卫对这人大发愤怒，向纳坦说，上主永在，做这事的人该死，并且因为他这样行事，舍不得自己的牛羊，他应七倍偿还。纳坦对大卫说，这个人就是你，以色列的天主上主这样说，是我给你富有，立你做以色列的君王，是我由撒乌尔的手中将你救出，是我将你主人的 家室赐给你，我把你主人的妻妾放在你的怀里，把以色列和犹大的家族也赐给了你。若还以为太少，我愿再给你这样那样的恩惠。你为什么轻视上主，做出他眼中视为邪恶的事，借刀杀了赫特人乌里亚，为了占取他的妻子据为己有呢？你借阿门子民的刀杀了乌里亚，从此刀剑永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你轻视了我，占取了赫特人乌里亚的妻子据为己有。上主这样说，看，我要由你自己的家里激起灾祸反对你，我要当你的眼前拿你的妻妾给予你的近人，他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与你的妻妾同行，你在暗中行的事，我却要这事在众以色列前和太阳下进行。大卫是天主所爱的人，大卫是天主所拣选的人，天主给了他好多好多恩典，但是他居然借刀杀人，杀了乌里亚，霸占了他的妻子，因此天主派了纳坦先知去骂这个大卫。大卫是个圣王，但是他在不知不觉之间也在行了不公道的事情。他可以告诉别人做好多好多好事，但是他自己坏事就做尽了，所以天主罚了他。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教会该当是先知，该当是先知，教会该当能够指出社会的不正义，我们也该当教导我们的孩子社会里面的不公道不正义的情况。我们要成为社会的教母，我们要成为地上的盐世界的光。但是怎么样呢？先知不是单单说，不是单单用嘴巴来说，当我们说社会该当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的教会首先该当如此。当我们说别人该当怎么怎么样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该当如此。这是我们做父母的要跟孩子一起成长的理由。在父母教导孩子的时候，他自己也该当如此。假如我们教导孩子不要赌博，我们最好自己也不赌博。假如我们告诉孩子不要抽烟，我们做一下最好自己也不要抽烟。当然我们说小孩子不能抽烟，成年人可以抽烟，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假如连我们自己都不抽烟的话，那么我们教导孩子的那个效果就会更大。假如我们教会本身就是一个正义、和平、仁爱、共荣的团体，那么我们对社会说你该当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大家就更容易相信，也更容易接受了。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